啊，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好，好久不见了，在这里讲台。三个月前讲过道，因为时间的关系，各方安排，今天再能够回到大家中间，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是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晓得下个礼拜大概有十一二个人来接受水礼见证。刚才我就带他们最后一次这个水礼班。那我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常常有个很多人问水礼以后干嘛，还没有水礼之前我还是来教会聚会的啊，还参加学生团很热心的啊。那好，现在我接受水礼了，水礼还不是这样吗？有什么变不同呢？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段经文很短，但是给我们就是什么样呢？水礼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在个人众人跟神的面前见证你出生了，重生了。那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的 baby 就要吃灵奶吃饭的长大。水礼以后不是停在那边，水礼以后就是做个长纯纯正正的堂堂大大的基督徒，技术增长。所以今天这个经文有一句话，奔跑了前摆在我们前面的路，就是要过开启过着成圣的生活。当然过成圣的生活不是这一段经文，圣经的很多跟我们讲，但是主要是我提醒大家，我们信主以后无论你信了多久，千万不要停在一个地方。There's no stop sign， 继续走，但是不要走错啊！开车就不要跑到对面去。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最后一句叫奔跑来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就是说我们的技术走天路历程。晓得有本书叫天路历程，很出名的啊，这个John Bunyan 写的，这个英语的，就说一个基督徒如何在地上活出见证来，不简单哦。我刚才今天跟那个同学都讲了，你今天年轻，前面路途很长，你遭遇很多事情，我如何能够站立得稳，走这个路，好像保罗说，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会有的是上面来的奖赏，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生活。但是这段经文第一句说，我们就有许多的见证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希伯来书十二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一句就是我们就有这许多见证人。我常常讲到我查经，我说我们一定要前文后语要对，不要 out of context， 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这句话来源是怎么样呢？是原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接着来的。假如你们查经读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信心的，很出名的嘛。十一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的事的确据，这个十一章。然后就列出很多旧约人的人名人出来了，好像亚伯拉罕、亚伯、该人、以勒、罗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一直到四十，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列出来，告诉我们，你看他们在这种环境当中，在这个古代，他们的信心跟神的关系站立得稳，虽然他们还是碰到很多困难，就给我们一个榜样，而且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很容易，你看看以前亚伯拉罕也很惨哦啊，带这个老婆到处跑，又怕人家抢他的老婆，还有撒谎说这个妹不是我的老婆。好多故事告诉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不简单，但是不是靠我们，靠神的力量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个第一句说有许多见证人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做榜样，但下面两句就叫放下重担，脱去缠累的罪，然后全心忍耐。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子 什么叫重担，什么叫惭愧的罪。这段经文就讲完结了，后面没有解释清楚什么罪，什么叫重担。很简单的嘛，好像刚才那个图画，你背的东西怎么跑？你带着带东西带跑步啊，比赛啊，你背了很多包袱，你怎么跑啊？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过基督的生活，你要把这重担啊、包袱啊，把它放下来，好不好？但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呢？今天我就趁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究竟这个重担、缠累我们的罪是什么东西？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详细讲，我这个抛砖引玉，希望你们对这个圣经更多的认识。OK， 一个重担。什么重担呢？很多重担，但我主要第一类的重担，忧虑。这重担是什么的重担？你心里什么重担呢？其实每个人不同，各有各的重担。你的重担可能对我来讲不是重担，可能我的重担对你来讲不是重担。但一般所谓重担，这是主观的决定、主观的感受、主观的认知，从个人的心来看见、来感受到的事情。但是因此对于重担的问题，不是外在的环境问题，那是内心的改变。你就觉得明明是重担，他是重担，因为内心改变，我就不觉得我是重担。但是主要的重担，一个是忧虑。哎呀，忧虑是人都有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不对？但是注意啊，忧虑跟做准备不同啊。我们不是说大家不要管啊，我们就什么都不干了、就不忧虑了，就明天就吃饭。不是，我们要准备，要考试有准备的。哎呀，有的基督徒他熟灵的，他考试不用准备，祷告就行了。去考试圣灵会告诉你，马太福音圣经有这样讲的哦。这个是完全是，千万不要这样子，没有什么这回事情。另外，我有什么？我们有责任。你不能凡事推给神，哎，有些基督徒更糟糕，凡做坏事推给撒旦，说不是我干的，撒旦叫我干，你们搞错，不要乱来，好不好？这个我们做准备，跟忧虑不同，准备是积极的、正面的、positive 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因为你买不买这个健康这个医药保险？你买的话不是忧虑 ，OK？ 应该做的，病了要有，可以看医生会有钱。你不买还是买了，一天到晚担心生癌症啊，一天到晚在愁眉苦脸，这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吃，你就忧虑。我跟你讲，你买保险都没用。中国有句话叫“杞人忧天”了，是吧？东西，传说这个国家的人啊。一天担忧担什么？担心这个天掉下来，很出名的成语嘛，对不对？真的假的我不晓得，就是古书这样讲，有个国家叫这个 OK。所以忧虑是重担，只要你真是忧虑的话，是心里不平衡，那你就会把自己健康搞坏掉，对神是失去信心，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不知不觉。你虽然来教会聚会参加查经班，但是一离开心里就忧愁，这个忧虑，不晓得你忧虑什么了，结果你就远离。你晓得吗？在这个耶稣基督登山宝训当中，第五章到第七章马太福音，一共讲了七个忧虑，忧虑忧虑worry 这个字，看看他怎么讲。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里不要说也是药，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是基督徒，你是信主人，你不担心，不要忧虑这个东西，你心里不忧愁，你相信神就相信。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你要相信他，你不要为生活的物质上的 担忧。你要准备，你要去工作，不是说你不工作，在工作之后你就交给神。你会治病，病痛担忧没有用的，你有病起来还是病，还有死亡。你不要以为你活一千岁要死起来还是会死掉，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不怕。圣经有句话很重要的，那杀我身体的我不怕，杀我灵魂的我就怕。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以后，神保守我们的灵魂，就说身体谁不会死掉了嘛，这是找了问题。但是灵魂与神同在，那个是宝贵的，所以就不要怕，所以就不用忧虑。所以因此我们就看见忧虑是我们心里那么一个重担，无论你怎么样，可见忧虑是从世界来的，因为我们看重肉体或物质的需要过于属灵的需要。我讲过很多次了，现在世界最好卖的就是养生的东西，就是那个健康的物品啊，什么 organic 啊， who knows 是真的还是假的嘛，反正贵一点也舒服一点，对不对？喝水还是要什么特别水啊，什么阴离子还是阳，哎呀我都搞不清楚，一大堆说了都不，你去医院看看，还是很多人躺在那边了。 OK， 不要为什么忧虑，就说你不要太看重那个东西，忧虑是魔鬼来的，打击我们，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忧虑是罪，因为我们贪心嫉妒，要我们远离神。忧虑是重担，拦阻我们刚才说走成圣的道路，因为我都什么都看不见了，背着那个重担一天到晚又担忧，哎呀神为什么你不听我祷告啊，神为什么你怎么办呢，怎么能走。这个问题在这里很奇怪，这种很subtle，因为叫啊，中文叫做很微妙的，你不一定晓得的，马上这里忧心忡忡。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是忧虑。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另外重担是传统文化的重担，这个就比较更有意思。Okay。 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文化、言语、艺术、哲学等等，都是很好。这个中国历史的优点，跟犹太一样，跟亚伯拉罕一样，都有说文化国，都有很好的传统文化，但是这个传统文化常常被人歪曲。所以呢，就出现问题。你们大家听过中国是七人的礼教没有？为什么礼教会出现？本来礼是很好的，礼义廉耻，礼是咱们人间的道德伦常的范畴，就变成吃人的了。就是因为有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一个人可能是皇帝了 ，OK， 一群人一个阶级。哦，谢谢。你眼睛真好啊！谢谢谢谢，现在行了吧 ？OK， 结果就融入了压制人，一个阶级压制另外一个阶级，讲理由，讲恐怖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以前啊封建时代我们讲。封建这个就吃人的礼教，犹太人一样，他把那个诫命遵守，越超越神的真理，废了神的道，成为偶像，道人不义，这个重担，圣经就是指出这个问题。这个重担，有时候是犹太人犯的这个重担，很什么？我们看看犹太人的报复，这个圣经啊，洁白。百姓用嘴唇来精进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传统当作道理教导人，然后呢，所拜的也是枉然。你们离弃神的诫命，屈守人的遗传，然后你们就是凭借遗传废了神的道啊！然后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叫做基督来叫人间的遗传，我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哇，什么叫世上的小学？英文叫 Depend on human tradition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world， 世界的习惯。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犹太人这样的重担变成什么？记不晓不晓得，变成律法主义。就是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地上常常责备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个律法主义，你们是假冒为善。”他们犯什么罪啊？就是把人间的遗传，不是神的话语，套上去。套上去不单只还说这个是真理。今天我们小心，我们基督徒，犹太人套上去啊。你们祷告有一天五次，怎么有很多人看见？耶稣说：“这个不是祷告，不是这样子，不要给人家看，不是规定三点五点，没有。现在这个穆斯林啊，我去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是到时间买东西，不然那边很响一个喇叭，我听不懂那个东西，不然大家都停下来，就瞧着那个就来了。”这个不是，我们不要不做这个事情的。这个犹太人，中国人呢，嗨，跟犹太人差不多。中国人也很多文化的包袱背在我们背上面。中国人讲情理法，对不对？基督教的背景。这个文化，西方文化讲法理成，先讲法，再讲理由啊、道理，再讲人情。中文先讲情，所以人说我们华人中文呢，很不守规矩的，很不守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是故意的，乃是这个文化带领我们变成好像人很重要。因为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文文化 humanism 是人为中间的，就对于这个客观真理等等呢不大注意，所以我们常常有些变成犯了法都觉得无所谓，不怕小小的犯法。因为为什么呢？人情很重要，我们要尊重人的关系，不要为了一点法律说你怎么死板的，怎么不通融的。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今天中国这么多贪污。第二个，重面子过于诚实的中国人，因为面子问题我们很难认错，特别是做大官的，也就是认错，砍你的头。这个面子文化，中国人很厉害。我跟告诉你，亚拉伯人跟那个穆斯林文化更厉害。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亚拉伯穆斯林的文化有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个。有个老爸爸带了两个儿子在田里工作，很热很累，他就对那个大儿子说：“请你去拿水给我喝好吗？”大儿子说：“不，我不去。”那老爸就叫那个第二个小孩子去，儿子跟我拿点水好不好？我很渴。第二个儿子说：“好好，我去拿。”结果他不去。这个讲故事在问那个听众：“你觉得哪个儿子好啊？你们说哪个好啊？”你说哪个好啊？我们看两个都不好，对不对？有些时候哪个好？大的好啊，还是小的好？大的说不干，我不干。第二个：“好好，我去拿。”还是不动，坐在那边看。你说哪个好啊？这个亚拉伯人说：“ 第二个好，第二个好，为什么呢？第二个给爸爸面子啊，不会当堂来顶撞他，宁可撒谎。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晓得这个背景吗？晓得这文化不同吗？他们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大家，很奇怪，在这个圣经里面，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有个同样差不多的故事，记不记得？有个爸爸对两个儿子说，爸爸对大儿子说，请你到葡萄园去工作好不好？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就去了。那爸爸又对小孩子第二个儿子说，你去葡萄园工作好吗？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但他却不去，他没有讲，他圣经上，你想哪一个这两个孩子哪一个遵循他父的旨意？哎呀，圣经的看法就完全跟刚才我讲那个亚伯拉的故事。圣经说有个人，有个爸爸一样的，爸爸不叫拿水，他叫你去葡萄园工作。大儿子说不干，不去。但后来他去了。第二个儿子就不去。大儿子好，为什么呢？圣经讲他悔改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儿子一样，都不听神的话语，但是悔改是重要的，还是？所以我说这个文化在中国人看这种面子问题很重要的。现在我跟你讲，很多中国人撒谎，为什么？面子。对不起，很小的事情无关重要，你还是不讲真话，为了什么？为了面子问题，这个重担。第三个，重传统过于真理。刚才我读的圣经，原是我跟中文传福音，他说不错，圣经很好，但是呢，我家里拜菩萨的，我爸爸妈妈恐怕我信了耶稣就不拜，不他死掉了，他不拜我了，他不准许我了，怎么样？我信主的时候年轻人，我刚才呢，我在十几岁，我在香港信的，我爸爸我妈妈拜菩萨的，我爸爸是什么都拜，是中国的传统文人 ，OK？ 那我信了以后，那个时候信了，每年这个过年，妈妈都要拜祖先啊 ，right？ 上香啊，不是什么，就是拜祖先而已。那年他叫我拜，我就不拜，他骂我一大顿，我也没有办法，我就不做声。但是我没有拜，那个时候他年轻，可能只是我没有拜啊。我说我会见你，但是我绝对不上香跟那个东西搞。呵，很不高兴，你晓得吗？当基督教正经基督教，我不讲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明初的时候，引起很大的反客。为什么呢？他是就是刚才我讲信了耶稣的，就是不忠不孝假洋鬼子，连祖先都不拜的。他们高举传统，孔子、儒家、孔孟学说，但是这是讲人际关系的 ，talking about you and me， 讲人跟人的关系，父子、夫妇、君臣，是不是？兄弟朋友五伦啊，第六伦没有讲，没有跟人神的关系没有讲。中国 never mention it。孔子说，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怪力乱臣己不与。他说很谦虚，学孔子很好，他的学说很好，教导人你怎么对付，但是没有讲到人跟神的关系。但是人跟神的关系是超越人跟人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搞好，人跟人的关系就好了，不然你单搞人的人关系，就个人自私自利，我们要罪就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不能单靠传统 OK。还有和谐过于是非，杰伦顿经文答说了，常常我们传福音就麻烦了，怎么说你只有耶稣基督才得救啊？那怎么你们是独断的，这个排外啊，等等都来了，他不晓得真理就真理，你不能拜别的神，你晓得吗？在中国还是在台湾以前， 有的叫做什么五教同源啊，把五个菩萨放在一个耶稣，一个释迦牟尼，一个摩诃摩的，一个孔子，通通摆在那，通通拜。有这样事情的吗？中国的文化就喜欢这样子，包容嘛，不能独断嘛。那信耶稣是跟包容独断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水挺干净的，我单吃这个水，只要弄一杯黑黑的、黑黑的，不晓得哪里给我的水，我能喝吗？还是包容啊，无所谓喝点吗？最低限度，我们有一个聪明智慧，晓得这个水是干净的。你这什么地沟油啊，什么搞一大堆来给我喝？我能分辨，我不能吃那个东西啊！你不能哎呀，大家同等啊，包容啊，什么包容啊？但是文化之上，我们就有些就有问题出现了，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因为被传统的文化包袱压住，看不见。所以我们说以和为贵和世事人人，教会不行的，你不讲福音的话，你不讲耶稣，你来我们教会，对不起，我们不能接纳你的。你说耶稣是你的什么什么没有用的，不是爱心的问题 OK， 真理的问题，真理是超过所有我们传统什么东西的。有人说耶稣是外国人，我们怎么信外国教？耶稣也不是什么外国，耶稣是中东人，很奇怪。人问为什么耶稣在不是生长，不然出生在美国，也不出中国？你想说中东刚刚是那个时候地球中间，也不是白人，也不是王，也不是王人，神的旨意很奇妙。他不是羊不羊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为什么晓得旧约耶稣基督从出？哎呀，这个要明白，不然你怎么那个耶稣又变成犹太人了？你看看旧约就明白为什么这样子了。然后我们先开始残累的罪，什么叫残累的罪呢？啊，我刚才还忘记讲一个，我先讲讲刚才那个文化的问题。举个例，就说今天大陆不是很多贪污的事情吗？为什么呢？据我发觉，当我 study 文化的时候，就觉得像中国人觉得贪污并不是觉得很厉害，很大的罪。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好我好啊，只要我不给钱你，我事情就难办；你不给钱，我事情难办。那给点钱，不是大家都办得很舒服 ？What's the problem？明白吗？这种心理的话，就觉得贪污无所谓，但是问题贪污越贪越厉害，人的罪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人越捆越大，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嘛。不做的话，大家都做不成事情。原来他的意思是大家做好一点，快点办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晓得这个背景文化。西方文化在基督教文化背景有种所谓罪恶，只要警车，我开车警车呜在后面叫要我停车了，我第一个感觉什么？糟糕了，犯了什么交通里。但是文化背景呢，第一个就是如何打发这个警察走开，给他钱呢？还是抵赖着我没有什么？很容易看的，我跟你讲。But anyway， 这个就是文化的包袱，希望我们自己晓得。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新的生命啊，记得啊，新的生命包括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世界观和我们的人生观要有改变。传统很好，很多很好，都要注意。OK， 孝顺很好，你不能愚孝。OK， 搞清楚。那现在讲罪，在圣经中罪出现很多了，我都不讲了。问题也是。中国文化有背景，你跟他说有罪，他最讨厌你说我有罪，你没有罪，他就在一顶就说了。什么叫罪呢？在圣经有两个字，希腊文，一个是射中射不中，歪了；另一个是 over the boundary， 超越的范围。所以罪就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简单一句，谁问题谁定这个该不该？就是神，就是圣经。OK， 不是皇帝，不是总统， 所以我们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里面讲罪很多，很可惜今天的教会很少讲罪，特别是很多洋人教会都不讲罪，因为讲罪人家都不高兴，你怎么骂我了？我希望你们听的不会我，不是我骂，都讲好，报喜不报忧，信耶稣就好了，什么好？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有罪，很小的罪都是罪，你撒个谎都是罪。 OK， 这种罪我现在不谈，大家都晓得很有。现在什么叫缠累我们的罪呢？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有本书我就想到了，这本书叫做 Respectable Sin， 结果有人翻译出来叫高尚的罪。什么叫高尚的罪嘛？这本书是很多英美国教会用来做查经班这个门徒训练用，好像我们用那本什么Discipleship Essential 那本书一样的，是查要带查经带来门徒训练的。它的名字叫做 Respectable Sins， 它上面就是 Confronting the Sins We Tolerate， 这是中文翻就叫直面我们从容的罪。直面的意思我就猜测什么叫直面的，直接面对吧，大概是他这个翻译是这样翻的，不是我翻的。 OK， 这两本书在我看到的时候，他列出其实这种罪什么叫残忍的罪，叫什么包庇、容忍、默认、不以为罪的罪，犯了不觉得的罪。 OK，不是刚才上一次刚才前面讲的这种奸罪，我们都不犯这种罪，所以以为我们没事，其实不是。他这本书列出来有下面的这种：不金钱、忧虑、心怀不满、不感恩、骄傲、自私、缺乏自己易怒论断独自、嘴巴不好，是说这本书列出来的。 OK，现在我没时间讲每一个，也讲两个。OK， 这两个都很有意思。第一个叫做不金钱，是 ungodliness， 这个是所有罪的根源，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三，因为他们虽然就是我们呢，就是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们的心里面，原来我们有一个很容易犯的罪，就是不金钱。我们把他不把神看重，但是简单一句来讲，什么叫不把神看重呢？对于参加崇拜，是要来就来，要不来就不来。我能来是好像给赏脸给牧师长老的样子，什么事没有干了就来了，没有尊敬神。有个别的教会姐妹有一天跟我 complain， 她说：“哎呀，我们教会尤其。”这个派圣餐是中英合，他们教会也是中英合派。他说派圣餐那个弟兄啊，穿了个短裤，穿了 T 恤，穿一对那种那个脚这个插进去的拖鞋，叫什么名字？好像在海滩那种。来派圣餐，他说很不高兴，他跟我讲怎么办？我说我也不是你们教会长老牧师，我不晓得怎么办，你叫牧师跟他讲好了。这个不是规定你怎么穿的问题，你明白吗？规定没有用，来是你初心，你来这里干嘛的事？你来海滩吗？你来见神了、啊？这个创造万物的最高的主宰，怎么能够穿个拖鞋、穿个短裤、穿个 T 恤来啊？我不是要规定，我绝对不要离狗的什么，不要规定穿什么东西。你心里自己晓得，早你自己读，你跟神有关系，你晓得来教应该怎么穿，还有人告诉你怎么做吗？你小的来教应该准时，你小的来教我干嘛的？以前我母亲告诉我，他说：“哎呀，我们教会啊，我在讲吧，人在那边剪手指甲，啪啪啪，要干嘛呢？就会在这剪。”我说：“幸亏他没有剪脚趾。”哎呀，这个就这个。不挣钱嘛， 很小的事情，只要你心是健全的，你不会犯那种罪。那其他这个就引起很多事情的了。假如我的意思说，你要就不看为神为重的话，你什么事情都会做，你不会杀人放火 ，OK？ 这个不信人也不会。问题你没有做到这个，这里对一个人一样，你不对他不尊敬的话，你什么都不理。但是你的老板请你去开会，你穿拖鞋去吗？保罗对这个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很多问题，你们犯了很多错误，你们有很多这个恩赐，但是你们教会很多，他就有一句话叫做无论做什么啊，都要荣耀神。无论做什么，就是来聚会，来走路，在外面，你都要荣耀神，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荣耀神的意思，尊敬神，就晓得不应该做，因为神看见你的。OK， 另外一个提出来就不感恩，下个礼拜感恩节了。OK， 那我就不讲了，希望下个礼拜讲到底会讲什么呢？我就提一个故事出来，就是说四个患大麻风病一个回来吗？以前我讲遍到哪九个在哪里嘛，对不对？十个人一好只有一个人回来嘛，那我就不讲今天讲了，就讲这个回来的人他怎么讲，内中只有一个自己好了，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要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感谢行动就是第一，荣耀神。荣耀神就是认识神，你不认得他，你怎么荣耀他？怎么认识神啊？多多看圣经，多多来参加查经祷告会啊，等等等等，灵修等等。第二，伏伏在耶稣脚前敬拜他，来敬拜他。第三，感谢，感谢就侍奉，侍奉包括你像诗篇讲啊，以感谢献上为祭，献祭，献祭就侍奉，所以感谢就侍奉。你过两天，过下礼拜就感恩节，请问我们自己有没有我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能力来侍奉神，还是单单吃个火鸡就算了？那这本书还有教导我们怎么对付这种罪的方法，他列出来，我也没时间一个个讲。第一个，他应用福音，就是说我们晓得罪，只要你连罪都不晓得，我跟你讲，就是主要提醒大家什么叫这个残累我们的罪。这残累很奇怪，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晓得拼命做，然后呢靠圣灵的能力，不是靠我自己。第三，认清自己的责任，你不是我刚才讲不要老是怪这个怪那个，你来教会，我们每个人来教会有责任的。 OK， 你帮助人，爱鼓激励爱心，对不对？然后呢对罪有敏感和识别，不要觉得一罪都不是罪那就麻烦了。第五，要读多的熟读的经文，能够 apply 出来。然后第六，养成祷告的习惯，这个是这本书讲的。 OK， 我没有时间慢慢讲。然后第七，就找一个多个信徒做灵情的伙伴，叫做什么？叫做 partnership， 叫做什么？有个 term 的忘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要走天路历程，让我们能够在信了以后，我们能够继续奔跑前面的路途。最后只有两句话，刚才我们最后一句，心存忍耐。忍耐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普通，不是普通什么忍耐啦，等等，那些讲我们的信心不改变，无论遇到什么环境的困难，信心还是坚定增长的，这个忍耐。 OK， 不是因为哎呀我等得太久了，不等等不接，不是那种忍耐。然后呢，主的应许，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哦，对不起，哦，没有了，算了。哦，有啊，耶稣的应许有了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的，就是我们要靠神的力量把他们的重担卸去。请大家低头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段时间，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跟残累我们的罪的放下，好让我们能够自由的 奔跑前面的路途，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跟圣灵的大能，让我们在地上奔跑路程的时候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